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记，我们上次又赖皮做了一个节目，就是说怎么请像萨穆尔啊、保罗啊这一类的人来做讲员、哦、对不对？这样
这个不是赖皮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真的吗？你是讲真心话呢，还是你就专门
我是讲真心话。那实话是讲嘛，圣经讲过的东西你去讲总是讲不坏的，尤其保罗啊这个萨穆尔他们讲话很厉害啊。
这个萨穆尔啊，你从他身上尤其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不做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在给弟兄姐妹烧火的时候得存在心里的一件事儿、
烧火就是要往上面加柴加东西，对不 对？最重要是要做什么，你怎么说不做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服侍主的人呢，要是一开始大发热心、哎、尤其是我跟你讲，尤其是有一些很爱主的姐妹，哎呀，她一热心起来，她那个上纲上线呢、啊，那你就是挡不住啊，那个革命的热忱如火一般呐、啊，像浪潮一样，就往会众这样推过去，是不是？撒母耳啊，能够把以色列全家带到神的面前，而且他死的时候呢，他要做的事情根本没做完啊、他真的是一个凭着信心死的人。这个功夫咱们得学，不是说你烧火就要看见火烧起来。现在很多人说我们要祷告，祷告的好像火烧房子一样，是不是？救国队都认为我们真的是烧房子
冒烟了、
对，那这东西怎么办？
心香志气往上升，
这怎么办？就是大家进食，大家祷告，大家上祷告山，对不对？硬要把神的荣耀这样照我们的想象接下来，值得考虑考虑。
现今的状态就大家是不冷不热，对不对？如同温水一般。那现在最重要就是要把火能够加热。
第一个条件，生活和信仰不能够脱节，这个东西一脱节很讨厌。因为我们现在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就是礼拜天呐、或者是礼拜五啊、或者是祷告会的时候啊，或者清晨五点到六点之间呐、这个教会
那感觉挺好啊。
你好，我不好啊。他回家了以后干什么？他在工作的岗位上是干什么？他这个人不能说上台讲话是这样，回家跟太太，我们以前说过嘛，是不是？除非你一上台就是这个哈、上纲上线，那你跟太太都这么讲话，你跟儿女都这么讲话，那你就这么讲吧。
也差不多。
那谁受得了你，对不对？那弟兄姐妹都学了你的样子，那我们就成了文革了。教会成了斗争大会了。哎呦。不，你别说，现在很多教会闹起内讧来，那真是有当年。
那是每句错话之前先引一句圣经。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你是错的。
那简直是没办法。你一旦基督徒走到这个路上去啊，那个火就烧错了。烧的别人房子冒烟呢，是一点果效都没有。你首先就需要知道说，什么是一个如火眺望的基督徒，是不是？什么是一个所谓有馨香之气的教会，有馨香之气的家庭？
对对，那就是一祷告能够地都能够震动，一打雷能够全百姓都能够醒悟。
就是姚记，你还是回国回的次数多了点。
心中盼望啊。
是啊，我们为神的殿为神的国心里焦急啊。可是你不要忘记这至极的榜样，你不能够超过主耶稣啊，你也不能超过圣经给我们立的这些很清楚很清楚的样式，像保罗怎么做工。对不对？他不是说我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你难得看他训话了，就喂奶之前先来一段精神讲话，是吧？他总是疼着他，安慰他。这孩子吃起来有一口没一口的，这是保罗自己讲的，对不对？因为他已经说了他的信上的言语啊，是怎么样啊？又厉害又沉重。
对，
是不是？ 见了面就不是这个样子。他见了面，他不要用他的勇敢，用他的权柄去管辖，去败坏。哎，这是他自己讲的。他说：“我的权柄不是要败坏你们，什么叫败坏你们？就是连你们所有的那一点点也给他拆了，把你们讲的一文不值，让你们灰心丧志。”
那我现在知道了啊，
嗯，
再学一招，以后啊当面不要这么厉害，然后呢我们写信，写信，嗯，尤其是在 email 这个方面，不用言语，用书信来攻击。
那你去试试，马上就知道厉害。不该传出去的话，全都传出去了。后来想想后悔的话，没有一个收得回来的。
email 还都在那里。
简单的讲，还是像我们上次说的一样，保罗啊已经训人训够了啊，是不是？我们不用再去火上加油。摩西啊，以利亚啊，他们对百姓的指责实在是已经够了。
嗯
啊，我们能够把人带回圣经里边，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出了旷野，当年教会在保罗的教诲之下应该怎么面对，怎么反省就够了啊。千万不要自己站在他们的位置上再来拿个指头去指人，没有意思的啊。这并不表示教会里面有些事情不要管啊，但是呢，从怎么样烧火的角度来讲，真的那个不是重点。总之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你首先要知道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是怎么样啊。当然我们一本出名的书叫做《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啊，那本书里面也许讲的有很多对的地方，但是这个人呢，至少他应该看起来还是一个正常的人，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因为主耶稣看起来很正常，是不是？
你这样一讲好像人家有什么不正常。
我没有说，我说里面也许有很多很正常的地方我学习不够，但是所谓正常的基督徒，像主耶稣他讲得很清楚了，人子来了是又吃又喝，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僵残的灯火他不熄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他不尊敬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这个你得学会啊，不是在那儿是敲锣打鼓登高一呼，这种革命烈士类的烧火，这是绝对是要不得的。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哈，这是有一点，尤其是国内的弟兄姐妹，这个聚会的时候啊是很严肃，对吧？只要是迟到了一下，那是不得了。然后一散会，自己那个闲谈，连站讲台人他自己都是一样的，那个闲谈和随便的话，是好像是那时候就不在耶和华的面前了，
就出了耶和华的殿了。
那这个人整个里外就是叫人看不到是一致的一个样式。
是啊，我们台上台下，人先人后，在工作的岗位，在弟兄姐妹中间，在家里面对妻子对儿女是什么样，所以这是没有区别的。这个没有区别是一个所谓我们属灵的实际，哪怕他分数低一点呐、至少他是一个真实的。那撒母耳当时他显然对以色列人有一个很清楚很长期的评估，他知道以色列家病得很重。这病得很重呢，从哪里看得出来呢？他自己带领他们做他们的先知，做他们的士师这么久，年纪大了，以色列人还要他立王。对，这一立王其实撒母耳真的是蛮伤心的。
对啊，这老泪纵横。
对啊，因为不是不认识耶和华，还要周围的列国一样去立个王，那撒母耳这大半辈子不是都白费了吗？
那撒母耳怎么烧火呢？
他从开头他就有些事情他就是不做。比如很出名的，他那个时候从小被奉献在这个会幕里边，那个时候会幕的祭司是老以利，眼目昏花，是不是？两个儿子呢与会幕门口的妇人行淫。人家来了，他们就拿个大叉子到锅里面去，咵一块肉就插出来，
而且要生的，不要熟的。
这个我是听那个谁啊 ，Chuck Swindoll 讲过，他说为什么要生的，不要熟的呢？这个生的一块肉插下来大块啊，熟了一煮烂了，一插不碎了嘛。
要叫我的话，这个是
叫你怎么办？
我就不怎么样想的。
那你怎么
生的要爆炒的话，对，或者烤了吃的话，多好吃啊！
熟
的一煮，你没味道了。
反正啊，他们这两个家伙不是好东西。圣经直接说，他们就使以色列人厌弃向耶和华献祭。撒母耳从小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在那个最差最差的学校里面，最差的班级，最坏的老师，最玻璃最糟糕的同学中间长大的。
无论生长环境啊、学习环境都不是很好。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首先得学会一件事情呢、 他得晓得你自己为主发再大的热心，你没办法去改变这几个家伙啊。就服侍神是靠神那里有动作，是靠神做工，不是靠我们去改变的。那你看见的神当然都看见了，神说了要把以利家废掉，你想撒母耳自己还需要多做什么吗？可是这个从撒母耳的角度来讲，绝对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很小就要开始学这个功课。
那倒是。
那废掉之后干什么？当神把以利家废掉的时候，其实约柜就被掳到非利士人中间去了。那撒母耳这么有能力，他怎么不去把约柜抢回来呢？
那倒也是哈，是不是？那是他太年轻了，他不懂事。
这是他第一件没做的事情。
后
来约柜在非利士人中间，他在他的境内7个月，那这些事情的圣经那个故事真的是很精彩的。你要是没有圣经，打电话来281-561-9747，我们送一本圣经给您啊。这个约柜啊，就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个啊，神向他们施恩的所在。那普通是藏在至圣所里面，不能见人的，人不能进去的，
对，人看不见的。
对，这个约柜就败坏了非利士人的殿，把他们的偶像啊都给弄砸了。那这个非利士人吃了亏啊，就自己乖乖的把约柜送回来。那送回到以色列境的时候，照说谁就应该开始出面做事了？
那撒母耳啊，因为这是老以利已经过去了，对不对？他儿子也死了，剩下就是撒母耳了。
是，所以读圣经的时候，这些重点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到。
哎，倒也是，撒母耳还是没做哈。
约柜回到博士麦，以色列人所闯的祸，后来所办的事儿，撒母耳连出现都没出现。也没有老百姓想起来去找撒母耳。约柜不在吗？反正老百姓在那种田呐、收割啊，很高兴。没什么缺乏。那现在约柜回来到了博士麦，这个博士麦其实是祭司的城，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耶和华就开始击杀他们。这老百姓一怕就开始哭了，说哎呀，谁能够在这个约柜面前势力呢？
对，这个约柜这么厉害，一见他就开始杀人了。
也没有人去找撒母耳，撒母耳呢也不出面。然后就有这个基列耶利人就把这个约柜就扛上山去了。在那一藏就藏了好多年，是不是？撒母耳就不去办这事儿。
为什么？
这就值得我们去想了。
嗯，
这很可能没有一个很快的为什么，但是至少你可以说，你如果去问撒母耳，现在打个手机问他，他可能说没感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神没叫我办，行吗？这个限度一定要有的。你想想看，我们要是今天我们是服侍主，那这下机会可来了。
对啊。怎么着，这个该有的样式都要有啊。
哇，你看这个神已经做工做到我门口来了，约柜都回来，现在正是把以色列人好好臭骂一顿的时候，恢复献祭啊，把这个博士麦的这些啊应该做祭司的这么没有知识的人全部弄起来，好好给他一个信徒造就啊，祭司造就，
出信造就，
把整个会幕的规模建起来啊，最好呢再建个圣殿。有什么不可以啊？
对，
撒母耳一件都没做啊。
他
甚至没有照着从前会幕的这个规矩去做。那个时候神的帐幕在示罗，他在好几个地方设立了秋坛，让百姓在上面献祭。他就到处巡行啊，去教训以色列人，为他们做判断，做事事，做法官。他借着这个机会来教训百姓。你看看这个是他聪明还是、
这个他有什么好处在里面？
这个真的是你要是服侍主的人，要好好的去想一想，好好的去想一想。
我们现在把撒母耳请来。
对，他为什么不走一条直路，走一条我们看起来非常清楚的这个革命路线？对不对？立刻恢复天安门，约柜往里面一摆，他自己也是，其实他也是这个立位人的后裔啊，神又这样用他，他为什么不能立一些规矩呢？他就沉得住这个气。他这样子教训以色列人，就让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这个厉害。那全家这两个字值得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在服侍教会的时候，我们往往喜欢挑那几个好苗子，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重点培养。
对，把那个好苗子当成教会的水平，从这个水平呢再往前推，那这几个人跟你跑累了，就落队的越来越多，教会就落在后面。你到时候呢？就是你看教会不顺眼，教会看你不顺心啊，两边的冲突就开始了。撒母耳不是这样，他先看以色列的全家，这全家到底他们生命的光景怎么样，很差。这是老百姓不认识神。
对，
他并不以为约柜自己从非利士人之境回来是神马上要复兴以色列的一个兆头，他不这样想的。可是你看我们今天中国教会里面有多少这样的标语啊？
嗯，最重要是把约柜赢回来。
哎，你记不记得这个两千年？从前说两千年中国要大复兴，两千年福音传回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有多少两千年运动啊？
好多好多。
这到哪儿去了？
历史会重演，没关系。嗯，还会火会再来的。嗯，
这些先知发的预言还有捐的钱，后来都怎么样了？2010年也不少啊。现在往下不知道目标定到哪儿去了。
不急不急，
因为总有一些。年轻的人他会跟着这些口号跑，是不是？他一旦觉得为主热心，他就觉得哎呀，明天呢，整个教会都要复兴了啊，我们要大家赶快都起来，这个用意是很好，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在教会里面烧火，在弟兄姐妹的生活生命里面烧火，不是这样做的。
千万不要把人家眉毛给烧掉了。
这个全家的观念很重要，你不能因为要服侍主呢，把全家都给扯破了。
嗯
啊，撒母耳就是有这个本事啊，他不做的事儿还真多嘞。神已经跟他讲了，以色列老百姓叫你立王，他们不是离弃你，乃是离弃我。
对，
撒母耳没有转头就去教训他们的，他真的没有啊，
没有。
他很沉得住气，一直到扫罗立了王，他还没教训他们。
嗯，
是不是？直到约好了时间，哎，再跟百姓见面，至少我们从撒母耳记看是这样，他才去祷告打雷降雨，告诉百姓说你们所行的是个大恶，是得罪神了。
嗯，
但是即或如此，他还是告诉百姓说你们只要尽心尽力的侍奉他，你们和你们的王就必得保全。
对，
对不对？这是他的本事，这是他的本事。然后又来了，哎，他替扫罗哀哭，因为扫罗太不像话了。他替扫罗哀哭，神叫他去告大卫，他告了大卫，他也没有回头来教训扫罗。哎，
没有哎，而且照我们看着扫罗这么坏，你怎么能替扫罗哀哭呢？
是啊，那个时候扫罗不肯杀亚玛力王，哎，撒母耳就说耶和华的国与你断绝。哎，扫罗请他卖个面子，跟我到百姓面前去，撒母耳还去，哎，你真是想不透，你真是想不透。对不 对？
他们顺从人不顺从神的。嗯，
哎，这些东西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千万要小心。我们现在大家就是讲动不动就去批判他们，什么撒母耳怎么样，雅各怎么样，保罗怎么样，什么事情做错，哎呦，你
慢点，我们断得很
快，他比你聪明多了，不如坐这好好想几个月，到底他为什么要卖扫罗这个面子，他这里面有什么积极意义在里边。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是很怕撒母耳的。撒母耳更令人测不透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你又看不见他老兄了。
他是不是年纪太大了？
嗨，年纪大出来才有威严呐，
动弹不了了。
你看这个，扫罗连死了的撒母耳都这么怕，活的时候撒母耳老先生往他前面一站，他不吓得两腿发抖才怪，是不是？而且以色列人不是没有见识啊，他们是知道撒母耳是神人呐，没人敢动他。可是撒母耳居然就容让这一切的事情在那里发生。因为我觉得他深深晓得，所谓复兴以色列人呢，并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嘴巴去说了，你得晓得这百姓的实情。时候还没有到，这个农夫忍耐等候，得了秋雨还不算，还得加上春雨，才能够得到地里宝贵的出产。这个地里宝贵的出产是一块得的，收割是一块收割的。
对，
这咱们又来班门弄斧，要记这个种田的人，所有的麦子要一起长嘛，是不是？
那当然一起长啊！你插一颗在路边，也很快就倒掉了。
是啊，你要是专门培养几颗麦子，然后你有好收成。
那个在现实里可以，你到大田里是不行的。
就算你日产万斤粮成了事实，你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万斤粮的田给你种？对不对？这事情你得弄清楚啊！你看。撒母耳就让扫罗追杀大卫，
他真的不出手去阻止这件事情。
哎，这些事儿我们都得去想。
嗯，
可是撒母耳那个功夫，那真的是像这个武打小说里面一样。你想大卫这个放羊的孩子，他到底能够有多少旧约圣经的知识？其实是很有限的。那时候哪有什么圣经，还有注读本，想都别想。对不对？可是他心里面为什么对这个圣殿呢、对于神的同在有这么清楚的向往？他好像完全知道在神的殿那里是怎么回事一样的。他对于那个神的同在就是刻骨铭心的一个感受。
他怎么知道神的殿这么厉害？
我就说嘛，恐怕他逃到撒母耳这里啊，那一次的经历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卫逃到撒母耳这里，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扫罗就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只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呢，连他们打发去的敌人都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有人把这个事情回去告诉扫罗，他再打发人去抓，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又受感说话。然后自己最后扫罗不耐烦了，自己去往拉玛去。
对，不信不信邪。
问人家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我这时候圣经的重点好像是写扫罗，你别忘了谁站在那里看这一切的事情呢？
撒母耳，
还有大卫，
还有大卫。
大卫这下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同在，
神的灵的厉害。
对，撒母耳自己不出手办事，可是谁后来把这些事情都办成了？大卫啊。那大卫怎么认识神？大卫怎么得以认识神？是从撒母耳身上得以认识神。那这个撒母耳老先生他需要有这个耐心，你得认清楚你的职分是什么。神立你做先知，是不是？神不是立你做以色列的大祭司，神更不是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从我们今天回头看起来，那的确各有各的职分。你说撒母耳去建圣殿这事情合适吗？还是大卫去建圣殿？当然是大卫建圣殿。
那当然，对吧？我们今天都晓得了。
谁在什么时候把约柜找回来，把祭司啊各样的制度重新恢复起来？
那还是大卫啊。
对呀、那撒母耳难道不能做吗？他理论上他应该可以做个差不多，但是他的不做，使得后来整个神在以色列中所得的荣耀啊，那是格外的光彩，格外的有荣耀，是不是？因为他不急着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表面的工作，以色列全家这个跟着扫罗往下掉，一掉掉四十年，神是有意思任凭他们去，等到
掉的还是很深的黑暗里面，
掉的很深的黑暗里面。那撒母耳他当时所得的职分就是为他们祷告，以善路正道指教他们。这些事情要记，我是觉得我们服侍主人一定要好好的去想。
对，蒙哥啊，你这一讲的更沉重了。
为什么呢？
今天请到个这个烧火师傅的话，非但是你没给我们答案，反正留给我们一大堆的问题啊。
这个问题是做仆人的人一定要去想的。
对，
因为到最后家主是跟这个仆人算账，对不对？我们从那个家主跟仆人算账的，又是照样就立即赚了多少两，我们觉得这事情是很快的事情，其实不见得，真的不见得。因为你看你现在信主也多少年了？20年了，是吧？
超过10年了。
我信主时间虽然不长，也30来年了。
哇，
那看了多少的运动，多少的教会，在多少的这个登高一呼的办法之下，起来又下去，起来又下去，到最后反而使得弟兄姐妹啊，他好像服侍到受伤了。现在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他当初爱主愿意为主做事那个心还在，但是他怕
越来越怕。
他跟过太多的有名的传道人，有能力的传道人，做到后来又是一场空，他有点找不到这个路在哪里，他找不到了。因为教会好像没有一个持续的增长，从弟兄姐妹的灵命也好，大家服侍的果效也好，福音的这个传播也好，我们看不见一个所谓全家倾向耶和华这个角度。我们光看见你上次讲的，哎，这个电机是吧 ？Electric chicken， 嘣，死人的床上跳一下还是死人，给烧焦了。
对，其实最最重要的是要全家一起让神整个在整个全群当中做工。
对，那同时我们又要不断的带出仆人来。
对。
也要不断的用各样的话警戒、教训、劝勉弟兄姐妹，所以这事儿真的是不容易，服侍主真的是不容易。可是你还不做还不行。
你尤其要知道，你这个一个仆人，你千万不要只是那2个小时做仆人。一个仆人必须随时随地，就是从田里回来 吃喝完了还是仆人，
是啊，还是仆人，而且永远是仆人。
人家就是看你这个样子，看你怎么样对神的话的认真，看你生活怎么样啊哈。
基本上打定主意到天上也是这个样子的。
没错，嗯，
对不对？我觉得这样是对的，这样是很平安的。
千万不要觉得，哎，很多时候就是服侍大家也很认真，很愿意。可是总觉得我这下做完我就可以休息一下了。
在节目里和大家谈这些东西呢，
嗯，
说来说去还是一句老话，劝所有做主仆人的人呢，不要太快下结论啊。圣经里面的确有好多的榜样是值得你去，连大卫都要昼夜思想。你想我们怎么可以不想，一看就有个反应，就有个亮光，就有个评断，哎呀别这么做，
对，
好不好？今天给大家提供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说撒母耳不做的事有哪些，他为什么不做？不是叫你懒惰，撒母耳绝对承担他所当做的事情，可是他又知道得很清楚，他不超越他的规矩，他不会因为他眼前的这个百姓或者因为神做了什么功就过度心急呀。
是，
所以这个老火师傅功夫就在这，
功夫高，
功夫高，功夫高。
好了，我们回家去烧了。
哎，回家再继续去烧吧，姚记。那咱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再见。
我要向山，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